新年伊始，星巴克的中国对手瑞幸咖啡股价在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公司市值飙至120亿美元。但几日后，一封神秘电子邮件揭开了这间中国公司的骗局。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详细讲述了一个做空者的警告，如何扳倒瑞幸咖啡。那一份发给多个做空者的电邮称，新一代 2.0 版中国公司骗局已经出现。1月31号，运水公司的创办人卡尔森·布洛克将邮件所附的一份89页的报告发到推特上。瑞幸审计时后来发现该公司多名员工曾伪造收入和支出。4月2号，瑞幸披露其2019年销售额中有 3.1 亿美元是伪造的。上市不到一年的瑞幸股价暴跌，已经被纳斯达克通知其股票即将退市。布洛克曾经在十多年前通过对在美借壳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做空调查，揭露了在美股价喘升的中国公司背后的信息作假骗局。在2018年的一部名为《中国骗局》另译中国喧嚣的纪录片中，有关他前去中国调查一家在美借壳上市的纸业公司的经历。他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那一家在美国被包装得业绩光鲜的公司只有40个员工，厂内机器亦都只有几台可以工作，而该公司声称的价值500万美元的原料竟然是厂内露天堆放的一大堆破纸箱。布洛克回到美国，披露了东方纸业的真相，致使该股股价骤降停牌。该片称，在2006年到2012年间，有400多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而其中 80% 是通过这种收购美国股市处于休眠状态的空壳公司成为美国上市公司的。很多公司靠夸大业绩在美国股市行骗，而在被揭后股价暴跌退市后，导致美国投资者血本无归。最惨的是散户往往在一夜之间失去多年的积蓄。那阵时的中国对华尔街的投资者就好像是万方的西部，看起来充满机会，实则险境重重。由于缺乏对中国公司实际财务和业绩状况的了解，美国投资者往往看到虚假数字抬高的股价，而无从得知背后的骗局。而这宗宗的骗局中，得益的是收取费用的华尔街投行和律师。到退市时，中国公司的老板往往已经从美国市场圈到钱。中国骗局中，香港大学一名教授对中国商界的描述是水清无鱼。布洛克的运水公司名称即源于此。杜绝中概股作假，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的努力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对中国公司的审计查验无法实施。2001年，安然公司因投资人发现该公司财务造假破产的丑闻催生了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并依该法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下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经过与外国监管机构谈判达成协议，允许美方监督机构在对该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但是这一方面的努力在中国一直受到监管机构的抵触和阻挠。中国当局将审计记录称为国家机密，拒绝外国监管机构查阅。上个星期四，在 SEC 举行的一个有关新兴市场圆桌会议上，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威廉·邓克表示，他一直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接触，了解如何在不能够接触到中概股公司审计底稿的情况下，确保工作人员的审计质量。邓克说，我们必须信任和核实，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在中国核查，亦都看不到这方面的前景。邓克说，过去十年，美国监管部门一直努力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进行有效的会计审核，和中国当局接触商谈，寻求各种合作方式来解决中国当局提出的问题。他说，那些努力未能够形成可行的合作模式， 因为中国当局拒绝美方接触审计底稿。星期四的有关新兴市场的在线形式的圆桌会议，实际上是关于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提高透明度的听证会。RWR 諮詢集團總裁羅傑羅賓遜在圓桌會議上說，中共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住中國所有的企業，包括私營部門。羅賓遜曾經在2001年到2006年間任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主席。他說，中國國家情報法第七條要求任何組織和公司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以及几乎所有公司的高层管理结构之中都安插有中共成员。这些都使到中国的企业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企业。比如他说，中国企业往往在国家的武装下被用作战略或者军事上的势力投射载体。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主席邓肯在圆桌会上亦都提到中国的国有企业。他说，中国当局一贯表示，他们不能够指望对国有企业进行审计，虽然那些国有企业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运水公司的布洛克亦参加了圆桌会议，他说，中概股公司财务报告缺乏完整性，大多数美国投资者没办法照他们通常习惯的做法去进行尽职调查。布洛克认为，中国这几年来在美国发起了一场针对西方的未宣布的经济战。布洛克说，这一种系统可以保护在美国上市的欺诈行为，而且能够从美国的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他说，他认为这个是资本市场战略的一环，而这个正是这一场未宣布的经济战的一环。罗宾逊亦就尽职调查缺失发出告诫，称可能令数百万美国人，包括退休金和大学捐赠基金等，投入到受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可能威胁国家安全或侵犯人权，就好像是在帮助装备发生在新疆大规模监禁。或者将国会以至白宫采取的行动源于咖啡公司财务造假，夸大了事件的影响作用。因为毕竟谁幸问世时，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但运水公司创办人布洛克相信，在他推动之下揭开的这件丑闻的确是一记警钟。布洛克曾经在四月给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的一份电邮声明中写道，谁幸是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监管者、投资者敲响的一记警钟，提醒他们中国公司被美国市场形成的极端欺诈风险。5月20号，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了控股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遵守 PCAOB 的标准。如果 PCAOB 连续三年没办法检查上市公司的会计事务所，该公司的股票将被禁止在美国的全国性交易所进行交易。该法案众议院版本尚待表决。白宫在6月4号发布的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公司重大风险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中国从我们的资本市场获益，却不遵守市场投资者理应得到的关键的保护措施，那个是非常错误的，亦都很危险。根据总统备忘录成立的一个工作组，负责在60日之内就中国公司带来的重大风险做出报告。但参加圆桌会议的美国证交所的高管则警告，法案并非解决问题的利器。纳斯达克全球首席法律和监管官约翰·扎卡说，法案是非常生硬的工具，政府已经有很多的手段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纽约证交所副主席约翰·塔特尔说，我们的资本市场之所以如此伟大，并且得到世界的羡慕，正是因为他们对全世界的公司都是开放的，并且可以供投资者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分配资本。参议院提案若最终通过立法，众多中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百度等中国在美上市的公司，都有可能被摘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纪录片《中国骗局》片尾出现，但叙述者则以阿里巴巴上市及其董事会主席马云 与特朗普总统握手的画面发出告诫，说美国的投资者和监管者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自己免受企业欺诈。马云因此经由环球时报回应，称任何中国企业在美发行股份，都经受了市场监督的完全审查和持续性的严格监管。但事实是，美国监管部门没办法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审计进行有效的检查。布洛克在会议上说，他虽然对阿里巴巴没有看法，但他认识的几个非常精明的投资者，耗时数个月转入阿里巴巴的财务文件中。他们发誓说，阿里巴巴这个服务于中国的伟大公司的财务表中有作假。虽然没办法对此作出判断，但鉴于中国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共管制，当局不会同意将这样的信息公之于众。先锋集团是华尔街资管规模巨头，其共同基金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投资。先锋股指全球首席负责人罗德尼·科米吉斯说，该法案若实施，公司将可能转移上市地点，他们会从纽约转移到香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杰西·弗里德对 CNBC 说，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巨头很有可能因为该法案被停止交易。他说，由于中国极不可能同意在中国大陆检查其审计，将会导致该公司股价大跌。这些公司的控制者将能够以非常低的价格拿下这些公司，以牺牲美国投资者为代价，将公司赚到香港或者中国内地等地方重新上市。弗里德认为法案实施将会遭到反弹，而他认为华尔街将会在众议院加大游说力度，争取让提案没办法进行表决。他说，如果该提案在众议院获准表决，由于华盛顿的反华情绪，提案在众议院通过后，特朗普将面临难题。华盛顿重要的自由学派智库加图研究所金融管理研究主任詹妮弗·舒尔普亦提出法案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说，一方面是法案在外交政策方面会针对中国发行商制定特殊规则，同时要求中国发行商遵循特殊规则，而不是适用于其他发行商的同意规则。舒尔普说，这将立下一个坏的先例，会连带出各种潜在的后果，包括对美国市场竞争力造成伤害等等。舒尔普还指出，该法案会将 SEC 置于外交政策的雷区内，除了有普遍适用的装备，专门对付中国的办法却极少。提及 CNBC 在其报道中将美中在金融界可能发生的争斗称为一场金融战，舒尔普说他不喜欢这样的讲法，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事态升级。他说，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直经由证监会和 PCAOB 以及外交渠道斡旋。他说，他不确定除了这样讲就找不到个好的解决方法了。他说，他想你可能可以这样讲，他说他自己不会这样讲。布洛克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方需要更多的纪律和更多的规管。他说，并非要用严苛的手段，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中国在度免费吃数十亿美元的午餐。布洛克说，他需要停下来，如果 SEC 和 PCAOB 没办法使他停下来，他几乎可以向你保证国会、美国人民、总统和媒体会对他叫停。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